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思想，为什么人说富不过三代呢？第一代胼手知足，打拼努力打下江山；第二代勉强维持；到了第三代，挥霍无度，赌博浪费，铤而走险，触法入狱，下场凄凉。先人所留下的祖产地业无法维持。而在信仰的层面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危机呢？上一代的信仰能够保证下一代的信心坚固吗？上一代因着敬畏神，被神祝福，下一代享受祝福，可能忘了赐福的主，很可能祝福成为咒诅，成为拖累，因着骄傲而被神刑罚与管教。我们思想，当我们面对危机，我们要如何面对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以赛亚书第22章，主题是对选民的刑罚预言。前面几章经文，先知预言神要审判其他的国家，这一章回到了神子民身上，提到了上帝的子民要承受神的刑罚。1到14节是选民受审，1到4节短暂平安之后，灾祸将临。1节，论异象谷的末世，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人都上房顶呢？这里提到异象谷，可能是新嫩子谷，在耶路撒冷南方又来烧垃圾的地方，后来成为百姓拜偶像的地方。他们离弃神拜偶像，以此自夸自傲，神就精准的针对这些拜偶像的人，在这个拜偶像的地点诉说神公义的刑罚审判。什么事让所有城市的人都上房顶欢呼庆贺呢？应该是脱离了敌人的攻击，可能是主前701年亚述攻击耶路撒冷失败，或是主前711年撒尔根派兵攻打反叛的亚实图，却没有攻打犹大，国家得到短暂的平安。但先知接下来话锋一转，他看到更远的战争将临的刑罚，许多的犹大人将要被捉拿被掳。我们看到脱离神，也许人有短暂的快乐，但是那是最终值得自欺欺人，要承受更大的羞愧。第二节，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，欢乐的义啊，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，也不是因打仗死亡。短暂这个城市有欢乐，有呐喊喧哗，热闹庆祝骚动，普天同庆，举国欢腾，这个城市成为欢乐的城市，因为短暂脱离了敌人的攻击，就自傲的以为绝对不会受刑罚，安稳了，这次难关能过，下次一定可以过。但这里预言到，今天欢乐，明天将要死亡，不是被刀杀，不是因战争，很可能是敌人围攻时活活被饿死，何等的讽刺！你我都很短视尽力，我们今天的快乐认定明天会持续，荣耀会持续，享受会持续，殊不知审判就在眼前。第三节，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，都为弓箭手所捆绑，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，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。当敌人再次进攻时，所有的官长首领会一同逃跑，落荒而逃，被弓箭手所捆绑，无法逃离敌人的追杀。原本逃到远方的，逃到埃及，以为可以寻求埃及军事保护，没有想到一起被捉拿捆绑。人过去以为自己可以靠政治的权位，可以靠撤退的路线，双重国籍，国外的保护，殊不知这些都没有办法带给人真正的平安。第四节，所以我说，你们转眼不看我，我要痛哭，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。先知痛苦万分，吩咐别人不要安慰他，因为太大的毁灭痛苦要临到神的子民。你们转眼不要看我，不要理我，我要痛哭，不要尝试安慰我，因为我的兄弟将要被毁灭。可见先知真的非常爱同胞，表达了神对人的爱。当上帝管教他的孩子，神的心是伤痛流泪的， 神必须透过这么严厉的管教，才能把神子民带回到圣洁的旨意。今天神爱我们，神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，也用管教刑罚来引导我们。关键是我们愿不愿及时顺服呢？五到八节，精诚被迫。六节，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是异象谷，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，城被攻破，哀声达到山间。这里神给予清楚的审判与意象，意象谷就是百姓拜偶像的地方，如今成为溃烂，被践踏烦扰，惊恐惊慌，狼狈惊惶，因为城市被攻破了，敌人攻打首都，攻下耶路撒冷，国家将亡，哀声达到山间，求助的声音在山谷中回响。对比过去是欢乐声，如今是哀哭求救的声音，何等的对比！离开了神就带来极大的毁灭。第六节，以兰带着箭袋，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，吉尔揭开盾牌。这里以兰、吉尔都代表着当时投效亚述的军队。以兰在以赛亚的时代一直是巴比伦的盟友，帮助巴比伦对抗亚述，而吉尔位于亚述境内，意象中围攻耶路撒冷军队包括以兰、吉尔，概括了亚述巴比伦两次的围攻，也可能指的是586年巴比伦围攻，那时候已经征服了亚述，所以军队中有吉尔的士兵。敌人坐着战车、步兵、骑兵，箭袋装满了弓箭，揭开盾牌，背妥盾牌，准备攻击。详细说明了敌人军事力量浩大。第七节，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，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。这里先知用战地记者清楚地报道了敌人进攻的情况，在应许之地加美的谷中遍满了敌人的战车马兵，在城门前排列列阵准备攻打。这里让我们思想过去神如何带领神的子民承受应许之地，如今让外邦人来占领应许之地。祝福咒诅常常在一线之隔，神要祝福他的子民，但当百姓拒绝神，要承受神的管教刑罚。第八节，他去掉犹大的遮蔽，敌人去掉犹大的遮蔽就是军事防线，可能指的实际的战争措施被敌人攻破，或是指犹大和别的国家军事同盟被瓦解。神自己是我们真正的遮盖保护，一个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。第八到十一节，人们仰望军队却不仰望神。第八节，那日你就仰望灵库中的军器，当敌人进攻时，神子民仰望武器军械库寻找军事资源，却不寻求神。第九节，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，便积聚下池的水。他们发现耶路撒冷城墙有破口，水源不足，于是积聚下池的水，加强硬体的措施来防御敌人，却不加强属灵的防御。第十节，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，发现城墙有破口，于是仔细观察数点，把房屋一部分的材料用来修补城墙，似乎建立稳固的防御。第十一节，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，可盛旧池的水，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，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，因为缺乏水泉，所以在两道城墙中间挖蓄水池，把旧的池引到这一个水池当中。西西家盖了一个泉水来做军事的工程，这些防御工程不是问题，人尽力做防御的准备，但问题是人只仰望这些工程，不仰望神，不重看上帝，神才是成就一切的神，从古时定定幕后的事主导一切。我们要仰望神，才有真正的平安。十二到十四节，在苦难中及时行乐。十二节，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即将面对这么大的审判刑罚，神吩咐人要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剃掉头发，身披麻布，意思是丧礼的服装，整个国家要亡国了，要死亡了，极大的丧礼，要赶快悔改啊！ 十三节，谁知人道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神清楚预言将要来的审判，没有想到人一点不悔改，反而吃喝快乐，可以翻译成嬉笑狂欢，公然庆贺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让我们赶快吃喝享受吧，反正明天要死了。及时行乐，玩世不恭，嘲笑讥讽的态度，根本不信，根本不怕，不敬畏神。人要承受这样不敬畏神的刑罚，失去悔改的能力。十四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，这罪孽直到你死，断不得赦免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人用嘲笑讥讽的态度来面对神的话，面对审判的信息，神亲自启示，在先知耳边诉说神要做的工作，这一群的百姓罪孽一直到死都不得赦免。神不断提醒，人却不断拒绝，到一个程度不再有悔改的机会，只剩下灭亡。不只是军事的战败，身体的死亡，更包括永恒灵魂的死亡。永恒比今生更长，若曾经犯错愿意悔改，还有悔改的机会，今生受处罚还有机会得永生。但如果人根本不听不信，要受的刑罚包括永恒的死亡，何等的可怕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公义的作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22章，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，1到14节是选民受审判。本章前面的信息，神要刑罚耶路撒冷这群属神的子民，明明听见神的提醒责备，仍不悔改，偏行己路，将要承受永恒的刑罚审判。接下来信息针对两个大臣，以这两个臣子作为神子民的两种选择的代表，以及所要承担的结果。15到19节是要刑罚加宰舍伯纳。15节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去见掌银库的，就是加宰舍伯纳，对他说， 神吩咐先知以赛亚去向一位大臣舍伯纳说预言，他是加宰负责管理王宫的官员，好像今天的总统府秘书长，官位似乎不大，却掌管权力核心，他掌管银库，财政部长权力极大。下一节他企图在山上为自己盖一个大坟墓，可见他多么的有钱。从30章31章，舍伯纳很可能主张犹大要与埃及结盟的官员，这一段是对一个高举自己目空一切的官长发预言，也是指责犹大国依靠埃及的错误外交政策。舍伯纳是一个埃及的名字，王下称他是书记。舍伯纳可能不是犹太的民族，圣经没有他的家谱，他可能先被亚哈王提拔，后来在西家手下担任要职。根据犹太的传统，他勾串亚述出卖犹大，引狼入室，下惨凄惨。他被亚述人当作叛国贼，绑在马后拖行而死。16节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？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，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。先知提醒他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是谁？凭什么在这里？有什么权利？什么人做你的后盾？你竟然在这里为自己凿坟墓，在高处磐石中为自己预备豪华的坟地，很可能像君王一样的坟墓，尽其奢华。可见他多么有权利，能够做这么糟糕的事。他在国家最动荡之际大发国难财，主张亲埃及，利用自己的官位图谋私利，非常可恶。他也可以代表当时一批神的子民要依靠埃及，就以为安全无忧。针对这样的骄傲心思，神要提醒审判。17节，看哪，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，竭力抛去。这里神宣判对他的审判，神如同一个大有力量的人，可以翻译成你以为自己是重要人物，但你不过是个人，是一个必朽坏的人。神要把你紧紧缠裹，竭力抛出，猛烈使劲的抛弃你，远远的抛弃。神要透过管教让人认识自己的卑微有限，何等渺小。人可以靠自己建造坟地房屋大事业，但即将身首异处，尸骨无存，所预备的坟地归谁呢？18节，他必将你滚成一团，抛在宽阔之地，好像抛球一样。你这主人家的羞辱，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，也必在那里死亡。神要把你滚成一团，捏成一团，卷了又卷，抛在宽阔之地，就是被敌人掳掠攻击死亡。他过去自以为是重要人物，自以为是国家的尊荣，如今成为国家的羞辱。坐在荣耀的车上，华丽荣美引以为傲，却死在上面。神抵挡骄傲的人，人夸口的地方常常是跌倒的地方。人夸耀自己的政治结盟，战车华美，房地产国家首富，但就在他夸耀之地，刑罚审判临到。根据犹太的传统，他勾串亚述出卖犹大，引狼入室，而被亚述当作叛国贼，绑在马后拖行而死，何等可怕。19节，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。神要把人赶逐离开自以为安全的官职，把人从原本的官位上撤下拉下。高举从神而来，当人尊崇神就得高举荣耀，相反的，人离开神短暂拥有一些掌声荣耀，但这些一定会过去。愿神成我们唯一的夸耀。20到15节，是以利亚敬取代舍伯纳。20节，到那日，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。前面经文，神审判舍伯纳，神关心整个国际的情势，也细腻的关心每一个人对神的回应。舍伯纳是反面例子，骄傲依靠政治军事抵挡神。接下来，以利亚进基本上是正面例子，是依靠神的子民。圣经如何形容以利亚进呢？20节提到他是神的仆人，显然是敬畏神的人。36章，西家面对亚述大军围困时，派他去谈判，他被委以重任，有敬畏主。以利亚敬的意思是神建立。在主前701年， 以利亚敬取代舍伯纳的官位。21节，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，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，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，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。神把重要的职位交给以利亚敬，把宰相的位置交给他，外袍给他穿上，朝廷正式的服装，为他系紧腰带，代表是身份力量，政权交在他的手中，做宰相管理国家，他成为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，可以翻译成保护者，像父亲一样看顾着整个国家城市。22节，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，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，并且神要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以利亚敬的肩头上。钥匙指的是印章戒指，代表是君王的命令，制定法律，掌管重要的法案，人事权是做宰相的权柄，代表君王行事，这个权柄力量非常大。当他开了门，没有人能够关，他关了门，没有能够开，他决定谁可以面见君王，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决定，是很高权柄的象征。这个预言不止在以利亚敬身上，在启示录3:7-8实现在耶稣的身上。3:7提到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8节，我要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耶稣为我们开救恩的门、福音的门、侍奉的门、宣教的门，让我们进入神的救恩计划中。我们所有的盼望不是放在某一个制度、君王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，只能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焦点与盼望。23节，我必将他安稳，像钉子钉在坚固处，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。神祝福以利亚敬，使他安稳坚固，如同钉子牢牢地钉在墙上，非常坚固，做宰相很稳固，并且他成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，他的全家因他得荣耀。所有的安稳从神而来，不是人赚来的，没有人可以掌管时局，唯有神能高举，单单从神而来。神要祝福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家。神透过祝福亚伯拉罕，祝福他全家，透过怜悯挪亚，拯救他全家。神愿意透过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。24节，他附加所有的荣耀，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，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。这里形容以利亚敬被高举做宰相，全家得荣耀，一方面是祝福的画面，整个家庭儿女子孙挂在他身上，因他得福气得荣耀，好像一根支架上面挂着很多的器皿、杯子、酒瓶。而这个画面也是一个危机的画面，原文中荣耀和重担是同一个字，这些家人成为他的重担。不是每个人都敬畏神、尊敬神的话，家族中只要一个不守神的话，就带给家族大重担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他的重担，撒母耳的儿子是他的重担，大卫的儿子是他的重担。荣耀和重担是同一个字，在基督里，神使我们得福气得荣耀，但离了神，这些荣耀就成为重担刑罚。求主怜悯。25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，被砍断落地，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清楚的预言，日期到了，钉在坚固处上的钉子必被压斜垂下，支撑不住，松脱被砍下，挂在上面所有的器皿瓶瓶罐罐掉落在地破碎，上面的重担被剪断被砍下。以利亚敬原本官职稳定而受到家族的缠累，最后离开官位，预言在主前677年成就。我们从以利亚敬的角度思想，一个人蒙福，身边人跟着蒙福，但要帮助家人走敬畏神的道路，要谨慎下一代的信仰。而我们从其他家人的角度来看，当我们蒙福，很可能是因着神怜悯我们的家人，还有很多人为我们祷告，千万不要自高自大。许多第一代经历神抓住神，第二代蒙福后做医生、做律师、做教授，忘记神，求神给我们警醒的心啊。这一章提到了两个臣子，舍伯纳跟以利亚敬， 在改革宗的训练中常常提到这两个领袖，一个是骄傲自大，一个是谦卑顺服。我们求神让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。本章的要节十一节，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，可盛旧池的水，却不仰望做这事的神，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。军事防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们把地上的事物当作依靠夸口，就不会依靠天上的帮助。今天我们在危机中，我们是否殷勤预备好自己，好好读书工作侍奉？而我们要问，真正的力量盼望在哪里呢？求主使我们专心仰望神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只要眼前短暂的平安，还是我真正归向神呢？我是否如设伯纳骄傲忘记自己是谁呢？我们来祷告，恳求主除掉我们的东奔西跑，忘记依靠神，轻忽祷告主的软弱。求主除掉我们浑浑噩噩一日度一日的享乐主义，让我们战兢悔改，积极选择依靠神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22章，单单仰望主，神成就一切，远离骄傲，谦卑寻求神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